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标普指数今天下跌了54.6点，跌幅 0.71%， 日内一度还跌破了7620点。7620点是6月2号的高点，之后连续调整两个月，8月份突破7620之后，这个点位是多头重要防线。今天最低点是7611，跌破了7620，收盘时收在7631点，险些破位。那要是突破失败，新一轮上涨的慢牛可能就不一定会来了。接下来几天小规模调整不要演变成突然某一天大跌就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年剩下时间风险就要大于机会了。今年的行情和去年有点像，川普上台一年一个剧本，使股市走势出现了季节上的相似性。去年因为贸易战，四月份达到暴跌低点，然后 V 型反转，上涨了半年，直到十月份。去年第四季度就是垃圾时间了，高位震荡几个月。今年是打伊朗，三月底四月初又是暴跌低点，然后股市又 V 型反转，又涨了小半年。如果和去年比较，那么是不是九到十二月份就难以上涨了呢？我们说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有相似的韵脚。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271.12 点，跌幅 1.03%， 虽然是下跌的，但是收的是小阳线，还守住了两条中期均线，也就是30日和60日线。比较关注指数不要突然大阴线击穿60日线，除此之外，震荡只是消耗时间，投资的损失应该还是比较可控。但如果标普和纳指在本周和下周突然来个大阴线，那九月魔咒就会应验。九月的魔咒主要是卧室给念的，他要是不念咒也就没有魔咒。上周五11点之前的几天，美股还涨得好好的，卧室讲话之后才开始转弱的，时间线非常清晰，调整压力来自卧室讲话。在上周央行年会发言时，卧室说如果通胀下不来，央行将有一些工作要做。当天九月加息预期从30几上升到50几，这说明加息预期升温是最近股市回调的原因。为什么加息对股市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呢？利率是所有金融资产定价的基础，股价是对公司未来赚钱的折现，就是说公司未来很多年预期能赚来的钱折算成现在的价值是多少。钱是有时间价值的，十年后的10000元肯定不等于今天的10000。钱的时间价值就是利息，利息越高，十年后10000折现成现在的就是越少嘛。上市公司未来利润折算成现在的价值，如果利息高，现值就越低，利息越低，折得少，现值就越高。所以我们看到在2020年疫情后，零利率啦，股票啦，房产都是大涨特涨。另外无风险利率是躺着收利息，不用冒险。投资股票是要承担本金损失的风险，然后赚的潜在收益还不保证。如果十年美债、30年美债的利息高到一定程度，风险资金会撤离高风险股票，流向低风险的债券和货币市场。利率升高后，上市公司借钱的成本提高，利润下降。股票可以融资，融资要利息，如果利息提高，融资太贵了，就减少了融资需求，投资者减少了股票投资的杠杆，相当于买股票的钱变少，所以股票也会下跌。利率是股价定价的重要参数，利率上行，股价就承压。九月份加息概率已经上升到 66.3%， 年内加息一次和两次的概率总计 85.3%， 春节前加息三次的概率达到了 14.5%。我感觉这样的加息节奏如果落地，对美股的压力还是有一点。卧室自己不引导市场，而是让市场自发形成定价，结果债券收益率居高不下。上周贝森特说要回购债券，实际上就是杯水车薪，用处不大。结果可以预料，长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涨，十年期的利率达到了 4.8%， 三十年期的利率仍在 5.3% 左右。长债利率涨了，短期利率也会跟着涨。加息一次不会对股市形成重大影响，连续的加息预期才是2022年熊市的根本原因。 如果这一次加息周期最终有三次以上，指数又如此之高，那么出现阶段性回调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大。加息当然是因为通胀，油价大涨之后，物价和服务的价格就一涨难跌。今天美国继续攻打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发动了袭击。川普说，这一次的打击规模大，威力猛，如果伊朗报复，将会更严厉的打击。伊朗国家媒体报道称，伊朗将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海湾地区的美国基地和利益进行反击。这次交火标志美伊冲突继续升级，能源运输的交通要道仍然是此路不通，油价下不来。川普于是召集美国的石油公司开会，讨论降低油价方案。但是油价是全球大宗商品，汽油的价格也并非一个国家能自己定价。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都是上市公司，以利润为目标的。不过油价高，他们的利润丰厚，政治上施加一点压力，让他们短期内控制一下汽油价格，或许会有暂时的有限的效果。美联储说不进行预期管理，但是管不住美联储理事的嘴，时不时还是会有一些官员公开表达他们的政策倾向。今天美联储理事迈克尔·巴尔表示，如果通胀没有充分下降，央行应该果断行动提高利率。9月16号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加息的雷声渐渐听得见了。如果半个月后加息，那加息之前估计股市都不是太容易上涨。美国最大银行摩根大通最近的市场观点发生了转向，从坚持了半年的看涨转为战术性谨慎和中性态度。他们认为，虽然美股的基本面依然稳健，但接下来这两三周市场大概率会进入横盘震荡，指数层面虽然不见得会有大跌，但个股和各个子板块的动荡肯定会明显加剧。转向的原因，首先就是今天讲的加息预期大幅上升，其次是昨天讲的动量交易瓦解了，加上9月份季节性看空的惯性，都给短期市场带来了压力。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显示 AI 行情出现了一定的风险，这个风险值得重视。大模型 API 代币支出指数，也就是 token 价格，今年6月以来连续下跌，最近是跌到了100万个 token 97美分。 token 价格下跌的原因是价格战，中国的模型价格便宜是价格下跌的原因。 token 下跌了，投资算力的回报周期可能会被拉长，要是 API 价格持续下滑，变现速度放缓，那么上游那些云巨头的资本开支是不是还能够维持高增长就成了个问题。2027年可能还不是太成问题，因为英伟达已经预计明年还是有 70% 的增长率。即使2027年还能有高增长，但2028年如果有不增长的预期，对2027年的行情也将构成重大风险。今天苹果逆势上涨，迎接新的 CEO John Ternus。 Ternus 已经在苹果工作了25年，2001年加入苹果的，他主导了 M 系列自研芯片转型，用自研芯片全面替代了英特尔的芯片。他在2021年以后担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管理苹果几乎所有的核心硬件，也就是说苹果选了一个杰出的产品经理来当 CEO。 库克并没有退出，而是从 CEO 变成了董事长。股价今天逆势上涨，说明投资者对新的 CEO 寄予厚望。接下来将会有苹果发布会， iPhone 18推出后通常进入到苹果销售的旺季，目前股价看起来可能会继续上涨。盘后戴尔发布财报，截图时股价上涨了 8.7%。 戴尔在二季度实现了469.7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8%，每股收益 7.04 美元，都超过华尔街预期。人工智能服务器强劲表现，传统服务器和网络设备收入也增长了 122%， 对业绩的指引也超过了预期。公司预计本财年人工智能服务器的销售额将达到740亿美元，同比增长 200%， 上调全年业绩预期，预计全年营收1920亿美元，每股收益 25.5 美元。财报的收入、净利润、预期三大项都超预期了。股价在盘后上涨，但是日 K 线图还是中期整理趋势， 要突破目前的横盘，需要一路上涨突破514高点，也不是太容易。明天博通发布财报， AVGO 虽然不是七巨头，但它的市值目前排在美股第八名，比七巨头的 Meta 和特斯拉市值还高。 AVGO 在人工智能这块主要是定制芯片，通用芯片是英伟达和 AMD 的天下，主要是英伟达。博通是定制芯片的龙头，谷歌和 Meta 是它的核心客户。预计明天公布的财报，营收是同比增长 84.5%， 预期值 294.4 亿，每股收益的预期是 3.24 美元，同比增长 91.7%， 预期不低，股价也不低。目前博通的股价正好卡在年线上，是比较好的买入点。昨天有一位观众在评论中问我， AVGO 可以买了吗？请问你是多少钱开仓的？我在公开账户中没有博通，有英伟达，如果我要买的话，现在的价格就挺不错的。明天的财报会在盘后出现约 10% 左右的涨跌幅，这个是期权市场给出的范围。如果财报后大涨，那现在就是最好的买点，如果财报后大跌，那么大跌后就是最佳的买点。这句话并不完全是个废话，你说是不是？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